耶和华以勒。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2月12日星期日早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所传讲的信息 Jehovah Jire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10212M。 那非常感谢班廷弟兄，那大家早上好，很荣幸来到这里。那昨天是我非常亮点的一天，或者说是在我时空中可圈可点的一天。那我想那位翻译了这个的弟兄，那在哪天想要来亲自读出来昨天所说的如此奇妙的事情发生呢？那我有一个某人发的小册子，那叫做一个浸信会的文士，那我想是保罗·贝德弟兄，那我想是的。那你们应该要读一读，如果他有多一份的话，那我今早读到了。那我读着，那我早上起来，那我喜欢礼拜天早上早起，那出去走走，那知道大部分那魔鬼居住的地方都是待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睡着的时候，那你可以早上在外面凉爽可爱的时候出去，那这就像那你知道那种那晚上的气氛，那出来那你走出来能够闻到金花的香气，那就是早上的那甜美带来了露水能够保持那种的香气。那我想我们来到讲台上也是这样，那女神关在一起，世界被关在了外面，那你可以在圣灵的恩膏下上来，那非常的美，非常的好，那我很喜欢。那刚才我站在后面，我听到了只要相信的歌声响了起来，我看着我儿子还有伯德斯利兄，我说那想想那这首歌我估计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通过40多种语言唱过了。那呼召我去到台上，那我接着曾坐在保罗雷德的脚前，他写了这首歌。多少人听说过保罗雷德？那我们差不多都听说过他，是弗德维恩福音堂的一位浸信会的弟兄。我记得那歌对我来说何等的甜美，那一直都很甜美，那是我的主题歌。那从我进入施工厂以来已经有14年了。那我记得坐在雷利加堂弗德维恩福音堂，那我在举行聚会，那我坐在保罗的书房里，那就在写了这歌的地方坐在那儿，那跟波斯沃斯弟兄交谈，那有些的传道人，那专门去了台上前，从音响里边传来的美妙的歌曲。我想保罗，我真希望现在能握住你的手。那你知道，那保罗是个属神的伟人，他确实是一个能赢得灵魂的伟人。那你知道他最后的话，当他死的时候，他去到那边的墓地，那他死了。那当他快死的时候，他说如果我的身手放在那个弟兄的肩上，那是我的一个朋友今天还活着，他说过呢，把我恩典的信息给那些火热的无逊节派的信徒，而不是给你们这帮浸信会的，我就能活得更久一些了。是的，他说的恩典的信息要是能给无逊节派的，而不是被搅扰被挤压那些大的教堂那大的建筑之类的事情，那他是个属灵的人，那些东西把生命从他里边窒息了，让他得了癌症，他死了。那死之前叫来他的弟弟路加，那芝加哥穆迪圣经学院拆来了一个四重唱，那为他唱诗。那保罗总是很幽默，那我猜那你知道他，那路加比他还幽默，那路加很会开玩笑，那你从来不会知道他什么时候是认真的。那他去了餐馆，那他们那既然你管那个叫什么来着，那种长的你知道卷在一起的，现在是一种长条的了，那么种是早餐的麦片，是叫碎麦。那以前那是那种长型的，他们称之为娃娃床。那他对那位女士说给我一个娃娃床，那他很能吃。一天早上他对那位女士说，女士说你要什么，那一个南方的女孩。他说我要六个鸡蛋一磅火腿十个松饼。那女孩拍着脚说你想好了要什么再告诉我。他说那就是我想要的。那他很能吃。那鲍斯沃斯弟兄说那真是他想要的。他说你怎么了，你们南方人不给人吃东西吗？他说是的，但不是把一个谷仓的东西都给他吃。那他很有幽默感。那保罗死的时候，那他在医院里边，那在洛杉矶，他说那保罗和他的弟弟很要好， 他们就像我跟 Billy 一样，总是在一起，他们一向都在一起。那他说路加在哪儿？那路加不想看着他死去，他去了另一个房间。那个四重唱来唱歌，来唱求主亲近。那保罗稍微醒了过来，他看着谁要死了，是我还是你们？他那种忧伤的歌，他说把窗帘给我拉起来，给我唱些欢快的歌。然后他们开始唱在十架上救主为我死。我说这还差不多。他说路加在哪儿？他们说在另一个房间里。他说叫他进来。路加进来了，有点哽咽，因为知道他的哥哥要死了。他说他伸出手去抓住他的手，说路加，我们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对吗？他说是的，保罗。保罗说想想吧，从现在起五分钟内，我就会站在基督耶稣的面前，包裹在他的义中。他抓紧他弟兄的手，然后去世了。哦，这就是方式，这就是了。当波斯沃斯博士离开的时候，我就站在了身边。那我也听说那穆迪去世时的见证，那我们也会离世的。我把他们抱在我怀中，感觉到他们正在死去，变得凉起来了，然后又伸出手去呼求怜悯，寻求帮助。我曾见过他们说，但我靠在你的胸膛上，伯南弟兄，然后举起手来说，歌唱欢乐日，欢乐日，耶稣洗净我重罪孽，主教了我警醒祷告。那我记得我的一个朋友，我抱着他说，你看不到他吗，伯南弟兄，他来了。他说呢，再会弟兄，我会在彼岸再见你们的。他举起双手说，我会在彼岸见你的。他说主耶稣，就低下头倒在了我腿上。那就是离开的方式。是的，那他是个敬虔的圣徒小伙子。那我相信在圣经里边有处写着，我相信是大卫说的，他看到恶人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月桂树生发茂盛，什么事都做。但耶和华告诉大卫，你有留意他的结局吗？那才是真正算数的地方，是结局，不是现在怎么样，是结局如何。那就是为什么我要尽心竭力的只给人们看那结局。那在这之前，若主愿意，那么尽早会结束这个信息。但这就是为什么那我必须要指出这一点。那如果你不能从属灵上抓住这点，那里面有人给我写了封信，那是那关于以西结书33章33节。那你说到了点子上了，但请保持安静。那欧文巴克斯告诉我，他说在加拿大那里，那他们给这种的新型的试闻自行车举行了一场的比赛，他们要举行一场比赛，我相信是看谁能够骑过100码长的木板，那14或16英寸宽，那从一个两三英尺高的斜坡骑下来不掉下来，那从那个斜坡上骑下来，那谁能够骑得离终点最近，谁就能够赢得那辆自行车。有人说他知道他会赢得那辆车的，他说因为他那骑到市区里边去给妈妈买杂货，连车把都不用碰。他说只会骑去，那你知道你怎么骑自行车的？他说他们都是专业的骑手。他说那天他们都去那里骑自行车。他说他们中间有一个有点娘娘腔的小男孩，小小伙看起来有点虚弱的，但他是个唯一骑过的木板的人，一直骑到了终点，然后从他的车上跳下来。他们每个人还没有骑到木板上就都掉了下去，所以他们所有人都围着上来，男孩们围住他说，为什么你做到的？你怎么做到的？他说伙计们，我告诉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注意到你们每个人都在哪里犯了错误。他说我吸取了你们的教训，当你们骑着自行车冲下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你们都是像这样想保持在木板上。他说当你们像这样往下看，你们就会变得紧张。他说当车子那带着我冲下去的时候，我的眼睛始终注视着终点，毫不偏移。这就是了，小事的朋友们，不要低头去看今天或明天会发生什么，而是让你的眼睛一直专注在终点上，一点不偏移。那如果你总是盯着，如果我不做这个，如果不做那个，那你就会跟像世人一样的掉下去。那只要将目光保持在终点上，你会在一切生命的终点遇到耶稣。所以只要眼睛注视着终点，稳住了。那让我们祷告。父神的，现在我们要进到你的同在中，进入你的圣所，那里有神的良善，有隐藏的玛拿。神啊，我祈求你尽早把它掰开，白白的赐给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分钟的教导中，我们会结束对你的仆人伟大先祖亚伯拉罕的学习。我们为这教会这敞开的门而感谢你，我们为这位牧师还有他勇敢的立场而感谢你。我们看到他蒙了祝福和帮助，我们多么的高兴。我想到他在加拿大那位宝贵的老父亲， 想到他如何站稳在他那个时代那个时刻的真理上。神的愿他的儿子跟随着那些足迹永不妥协，坚定地与圣灵和福音站在一起。我为他在这里的教会这些蒙召可爱的人们祈求，天父，你把我们带到这纠正的家中，纠正要从神的家开始，审判要从这里开始。如果我们每一些人的罪走在他们前头，还有一些人的罪是随着他们的，主要让我们的罪走在我们前头，我们承认那些罪是错的，愿我们拥有从你儿子耶稣而来的怜悯和恩典。求你祝福来到我们中间所有的陌生人，我祈求你将你圣灵的丰盛丰丰富富的赐给他们。愿现在开始的这小小的复兴永不结束，直到耶稣再来。求你应允，愿这成为我们所有人心中的一团火，主要确信他们都能够明白我为你所站稳的立场，那立场那必须是很笔直的，这是一条窄路，在这条路上没有多余的地方，只够一个人与耶稣单独在一起。主，我们必须要走那条路。我祈求会众能抓住那意象，愿这意象永远不会从他们心中离开。求你应允。今晚当我们进入祷告队列时，求你整晚的祝福我们。愿你使用医治的大能，今晚赐下一个大有能力的聚会，使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主啊，愿人们进来，让自己与你一同关在一起，仰望你。愿你伟大的圣灵临到这里，愿他们不是心存幻想，会其他的任何的方式而来，而是带着极大的盼望而来，盼望你将极大的祝福倾倒在他们身上，并将他们内心所渴求的赐给他们。愿我们相信这是父的旨意，他有恩待他所有的儿女。在圣经中记着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主要因为我们无法在我们感受病痛的时候服侍你，当我们有了最好的状态，我们就能够尽心竭力。我祈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处在最佳的状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晚，那我想让所有的人，那这里会分发一小部分的祷告卡，小伙子们将会在这里边分发祷告卡。那六点钟，我们会坐在这里的这些座位上，那就沿着这里坐，然后他们会在你们面前站起来，把卡片混在一起，然后发给你们。那请确定是六点。那如果你们不来，那就不能，那你们让人过来，让了解聚会流程的人来。那卡片是不能更换的，不要把卡片拿出来给琼斯，那结果他根本不会来。那你拿着你的卡片坐下来，那只要等候，直到你的卡片被叫到。那然后，那请在六点准时到这儿。那因为我想他们还有别的事情，那就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的教会所做的那样。那所以我们想要你们早点来，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早点腾出手来。那我们就会在大约七点半或七点四十五分的时候结束，我觉得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对不对？那要给病人祷告。那如果能让他们过来的话，我想请你们把前面这些座位留给生病的。那我们要他们上来围着我。那做完聚会之后，那我不得不散了一会儿步。那在对的信息深深的进行挖掘之后，能高降了下来。那叫主的圣灵降下来，赐下辨别等等。那这里有一个人正坐在我的身后，一位可爱的弟兄。我转过身看到了这些东西，对着点了点头。我在外面的房间里边跟他见了面。那我确信神，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那只是，那就必须要小心。那人们认为这很容易，但这是你曾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事儿。那我说出那些事儿，让回到家把枕套都哭湿了。我让我的妻子过来抱住我，坐在地板的中间哭，一直哭了半夜。那就必须要做一些你不想要做的事儿，讲的是圣灵在做，你才能成为你真正所是的样子。瞧，那如果你不是跟随那你灵的带领，那你就会做一些你没有感到被带领去做的事，你就会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想要成为你所是的。那不管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那样，那让事情变得很艰难。那有时候当高降起来，那你看过去就会看到一些，那天我跟一些传道人一起坐在桌前，我真是希望我没有坐在那儿。我刚从一场的聚会中出来，那么瞧，我跟他们一起吃晚餐，那里坐这个人，那看向桌子对面，那如果说了一件事，那说句实在的话，如果可能，如果从未参加过那场的聚餐，我今天愿意拿出500美元来，因为一直都给两人有最大的尊重，而在那儿我却看到了那些的事。那他认为很轻松，弟兄，那你根本没有意识到，你没有意识到那真是要了你的命。那你去跟人交谈，那你知道谈论他们的情况等等， 那就好像，那你瞧，你没有意识到，但你才是那个带来异象的人，不是我是你，我做不到，我无法控制，是他控制着我。那我可以再多讲五分钟吗？我想是会帮助到我们的聚会的。我告诉你，我们要举行一场医治聚会。那你瞧，那我们都是小孩子，我们要去看马戏团。那城里有一场的狂欢，那马戏团来了。那么所有人都要去，那正好我是个又大又瘦又高的家伙，那我走在那儿，那你们那都很矮，那很粗壮的，那我们走了过去，那演出是在一个木栅栏的后面，那我们怎么能进去呢？我刚好看到那里有个孔，那我说，那他们说，嘿，亚伯兰弟兄，那里面在演什么？那你跳出来看吧。那我够不着，那我们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恩赐和选召与悔改无关。那当你出生在这世上，那在世界尚未开始之前，神就知道你，并把你放在了恰当的位置上。如果不是那样的，圣经就不正确了。绝对是那样的。神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不是带你去了祭坛的时候，而是在创世之前。是的，那是圣经说的。那羔羊什么时候被杀的？在创世之前。当羔羊被杀时，你的名字就被记在了他的册子上。神借着他的预知看到了所有的事，他是无限的，从开始就知道结束，他不愿意任何人灭亡，那不是他的意愿。但作为神，他必须知道谁是谁不是。瞧，就像以扫和雅各在他们还未出生，还没有机会做任何事之前，神就恨一个爱一个，因为他是神，他知道所有的事。那瞧，恩赐和选召与悔改无关。耶稣无法不成为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儿子。那是预定的，创世之前就被预定了，甚至创世之前就被杀了。行，是的，在使徒约翰还未出生的712年前，以撒就看到了，他说他就是那旷野喊着的人声，对吗？他无法不成为使徒约翰，他就是使徒约翰，因为神预定他成为使徒约翰。我相信是先知以西结耶利米，我相信是先知耶利米，我相信是耶利米书1:4，他说你还未怀孕母胎，未被造在母腹中，我已经晓得你，我已分别你为圣，呼召了你，令你做列国的先知。那是在他未被造在母腹之前。是的，瞧，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先是使徒，然后是先知等等。那说到恩赐，保罗说，我切切渴求那最好的恩赐，那就教会的恩赐，那不是职分。那先有一个恩赐，然后还有一个职分，那个职分就叫做先知。先知和说预言的恩赐有很大的区别。在一个预言的恩赐真正被赐给教会之前，他必须要先去到两三个有辨别恩赐的人面前进行判断，由他们来说这预言是否可以说出去。那在你从未见过任何人站在以赛亚的面前进行判断，他生来就是一位先知，那些先知们一生都拥有主此说。瞧，那是截然不同的。那我认为教会需要在这些事上有一场非常好的圣经的教导，那这样人们就不会搞错了。如果有人站起来说方言，令人翻方言，那我不是审判官，我不是，但借着分辨你就能够说出对与错。那其中一些完全是属肉体的，怎么说，看着他来了，看着他来了，那种东西，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神说不要用许多虚空重复的话，神告诉我们不要这么做，他也不会那么说的。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当他们给出一个预言，在我管理的教会期间，当我刚成为五旬节派的信徒的时候，那如果有一个预言发出，所有恩赐的人先聚在一起，那他们是教会的一部分，那有人说方言，有人翻方言，那必须是直接给教会的事，必须得是一个信息，那告诉某某弟兄远离这个，不要做这个，或者在那个时候不要站在街角，因为有件事要会发生了。然后在那个预言可以被公布之前，他必须要先被两三个辨别恩赐的人辨别，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再公布给教会。如果事情发生了，感谢神，如果没有发生，我就不会允许他们再那么做，直到他们把邪灵从他们里面赶出去。是的，就是那样。我们不需要接受一个替代品，五旬节的天空满了真实的东西，当那里面有个真实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接受假冒的呢？是的，当他们接受了真实的东西就不会搞错了，那里就会得到了。有人像这样说，除此说去告诉伯兰弟兄，今晚会有一个妇人进来，他是从恶和恶来的，会穿着某种的衣服的，患有癌症，但当他还是个小姑娘时，正从金库里边偷着钱， 他不会得医治的，告诉他去把钱还回去，把事情纠正过来，如此说他就会得医治的，这就是了。如果不是像那样一个直接给某个人的信息，那就是属肉体的，那我们根本不会接受的。如果我来到这里说主告诉我说有人患有肾病，那你会怎么样？有多少人有肾病？是的，会堂里到处都是，我看得出来，那完全是对神恩赐的模仿。有人告诉我说主告诉我哈利路亚，我感觉到了紧张，在这里有人紧张，是的，整群会众都紧张。那不是恩赐，那人是谁，从哪来的，什么导致的，结果如何？行，那只是属肉体的模仿，在神眼中那都是属肉体的。当你有个真实的，为什么还要接受那种东西呢？当你有个真实的东西，为什么还要那样呢？那就是这样，然后我向上伸出手去抓牢了，那就是恩赐。像那个人站在那儿，我往下看，我说我看到了一头长颈鹿。哦，你看的，那知道是什么吗？那在肉身上，那我给你个比喻，在肉身上，也许其他的弟兄他们能够挑水，身体强壮，但我刚好生来就是个高个子。神造我们成为我们该成为的样子，传道人，传福音的，使徒，先知，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了那些的职分，神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肘的，你做不到。那既然是那个的，就不要试图成为这个，你是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是什么做成了那个？那是你自己做的。行，那我直起身来。哦，那几乎要了我的命。我说我看到了头长颈鹿，你还看到了别的什么吗？哦，那我又在这里边跳起来。是一头大象。哦，你看到了。行，那就是在讲台上发生的，那就是你们使用神的恩赐的方式。那这个妇人摸到耶稣的衣裳也是同样的事。小的从没说我做了某某事，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行，那这妇人摸到耶稣的衣裳时，耶稣四下看，他说我刚才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他的会众里四下看，直到找到那的妇人，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他说，但你注意，当天父将拉撒路的死显明给他，那记住，如果不是天父显给他看，耶稣就不能做什么。多少人知道这点？约翰福音5:19，我实实在在的，也就是绝绝对对的告诉你们，子若不先看见父做事，他就不能做什么。是的，所以天父告诉他现在离开，因为拉撒路要死了，那四天或者过了很多天之后再回来，那我要让你去使他再复活。小子就离开了，从未说过他会去哪儿。拉撒路病了，他们派人去找他，那他还是继续走。小子们又派人去找他，他还是一样视而不见。那他这么做很奇怪，但是瞧，被神的灵所带领的人单单拥有信心，并且相信他们在跟随一个异象。那他们不能告诉你要做什么，不要去管他们。后来没发现，在耶稣知道天父显明给他的时间到了之后，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人说了，如果他睡了就比好了，那就没事了。耶稣说他死了，为了你们的缘故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但我要去叫醒他。那注意着去了坟墓那里，天父感谢你已经，那但我说这个是为了站在这里的人，那不要做一个榜样。那他把拉撒路从坟墓里边叫了出来，把一个从他死亡的沉睡中复活了过来。他已经在坟墓里边四天了，四天鼻子都塌陷了，你知道的，那腐败进入了那个身体中，他又把那个人的灵叫了回来，使他复活了，然后跟他一起去吃晚餐，他活了。是的，他一点都没有提到身体的软弱，在那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能力就从他里面出去了。瞧，那时是天父在使用他的恩赐。那这个事工也是一样的，那我可以在我宾馆的房间里边，在某个地方或者家里边，那无论是在哪，圣灵说登上飞机去了某地，去到那儿的某个地方，你会发现某个场所进去就像那样，然后会有大的事情发生，就像你在报上所看到的。从来不会有人知道是谁那么做的，那知道事情发生才会知道。是的，那次那当圣灵叫我出去到患有肺结核的人那里，神告诉我去站在街角的一毛钱商店那里，直到那人手里边拿圣经坐在轮椅上过来。人们只说一件神奇的事发生的，一个坐轮椅的人得了一治，然后那人消失了。我没有消失，我穿过那家一毛钱店，那走出那条小路直接赶往机场，那就是那样。瞧，但他们永远都不知道那些事是怎么回事。你想想，不是那有什么益处呢？叫神得了荣耀，一旦我们想把荣耀归在人身上，那你得到的全是错误了。那就是为什么不叫人们上来按手，在他们身上说弟兄接受吧，这个就是那个，那没问题。但那样按手太多的话，人们会说伯拉罕弟兄按手在我身上，荣耀归神，我得医治了。我们要让伯拉罕弟兄置身事外， 我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探手在我身上，我把我的手按在了身上，我甚至都不在祷告队列里边，我只是坐在那里边相信神让巴拉兰弟兄转过身来说出了这些那些事，就是那样，那就是了，那才是真实的东西，这那就是区别。那我走过去台上，这里站着一个妇人，他说，我说你好吗，那我在干什么，就像耶稣对井边的妇人说话那样，在接触他的灵。他说，哦你好，那瞧我抓住了他的灵。那过了几分钟，那如果有奇怪的震动传来或者古怪的时候，说哦那是有人想要假装，那现在只要等几分钟，注意看有什么事发生在他们身上。那注意看过一会儿他们是怎么从台上被抬走的。那我说你好吗，那我跟他们说话想说一些的东西，那你知道，首先你知道如果他看起来不正确，那我就会等候要看圣灵怎么说。那然后那就像一个人进入祷告队列，他认为那是读心术，因为他在一张祷告卡上写了下来，他上面写了飞机盒等等的，进到队列边，他说你好，我说你好先生。那他说，我说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瞧，那就是天使所说的，让我们相信你。他说是的先生。那他听起来不对劲儿，那他并没有显明出来，交到心里边，我想他是个看起来那很帅的人，长得不错的小伙子。我说是的先生。我继续跟他说话，我说你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完全的健康。他说你错了。我说不，我没有。他说你拿祷告卡来看看。他说我患有肺结核癌症，那不管是什么，我说我不在乎你卡上写了什么。我说你一点毛病都没有。他说我写在祷告卡上了。我说不管你卡上写了什么，那什么都不是，那不是圣灵所说的话。他说了那是，我说那也许你有足够的信心在你进入这场聚会以前就得了一治。他说哦，就是这样。我想这怎么回事，他看起来好像是个基督徒。我四周看，我朝墙那边看，好像是朝着这边看，我看到那异象出现了。我转过身来面向他。那事情发生时，现在坐在这里很多人当时就在那儿。我说为什么你让魔鬼把这种东西放在你的头脑里边呢？我说你是从某某教会来的，那我不想指名道姓，那他们不相信，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昨天晚上你在聚会里告诉我说，那是你在心里边说，这是一种心灵感应罢了。我说那人就坐在那边的楼道那儿，戴着红色领带灰色的西装，那天晚上你在他的家里边，你们坐在一张桌前，桌子上铺着一块像这样的布，你在你的头脑里边定义要到这里来，把那种东西写在祷告卡上，进到队列里边来。在那儿尖叫起来说，他说那是活生生的真理，像这样在讲台上目瞪口呆。我说因着你所说的话，把这些疾病写在那祷告卡上，现在也得了这病。大概过了六周他就死了。行，我们不是在把教会当儿戏，我们活在圣灵的同在中。那记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在那么长时之前的最好真诚在神面前纠正过来。那记住落在永生神的手中真是可怕的。行，那疾病落在了他身上，诊断记录等等都显示出了患了癌症还有肺结核。他那么说的，那他的话就实现了，绝对是那样。他被自己的结局封上了印，就跟大卫所做的一样。他站在拿单的面前说，这人必要死。那将来必须为此付代价。你知道拿单对他说了什么？他给自己的结局封上了印。所以他仍然是同一位神，我们不是在别的日子服侍另外一位神。那事情就是那样的，所以要单单对神有信心。那大约再讲十分钟，我想结束我耶和华以勒这场讲道，你们能再等几分钟吗？可以吗？好了，我知道你的豆子不会烧焦的，即使烧焦了那也会帮助你们的。那昨晚我们停在了耶和华以勒那里，他祝福了亚伯拉罕和萨拉，赐给他们有关的孩子的应许，那并使他们重新变回成了年轻的男人和女人。你相信那个吗？肯定的，神必须要做点事，所以他就使萨拉变得强壮，所以神就使他变了回去。那他表现出那一切的特征，显明了他是一位美貌年轻的妇人。那记住我给你看件事，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他一共活了175岁。那40年之后，在以撒4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又娶了另一个女人，生了7个儿子，还不包括女儿。阿们，这是这样的对吗？所以叫神使他变回成一个年轻的男人，是萨拉变回成一个年轻的女人。你不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女而高兴吗？那正是他来的时候要对我们做的事。 那快点注意，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很快就会讲到最重要的地方了。那我们发现在那之后，那小以撒立刻就降生了。神使撒拉变回了一个可爱年轻的妇人，使亚伯拉罕变回成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小以撒出生了。然后让以撒长到大约12岁，我的想象的成了一个漂亮的犹太小男孩。那对那位母亲和父亲来说，在这么多年后那得到这份的确认，那是一种何等的感受。当神有一次应允了你的祷告之后，你就知道他是应允祷告的神了，对吗？那在这里有多少领受了圣灵请举手。那所有领受圣灵的人，那你怎么能够怀疑这呢？那在这里有多少的祷告他蒙应允？让我们看看，肯定那他们就是一位应允祷告的父，对吗？就是那样的。那你明白了吗？那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去祈求，那你缺少智慧向神祈求，那他会赐给你的。那亚伯拉罕知道他持守着那个应许，那神就会使应许成就，所以就看到了那个小男孩出生了。所以主说，那我要使那些在常贪神召会的人，到现在已经2500年了，能够赐给他们一个真正的确据，让所有亚伯拉罕的种子都知道，我是一位应允祷告的神，我对我的民持守我的应许。神说我用亚伯拉罕，因为我知道他信靠我。那我要告诉他，那我要使他成为多国的父。他等了25年，直到现在的大约已经145或者是112岁了，那差不多是那样的。那现在我要告诉他，带上这个他等候得来的小男孩，把他带到山上杀了他，亚伯拉罕会顺服我呢。那这对亚伯拉罕是何等大的试炼，想一想的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创世纪22章，那也许他并不想要告诉撒拉，他不想去告诉他说，撒拉今早我去要杀以撒。不，他不想要那么做，所以他早早起了床，砍了些木头，那圣经说是劈柴，也许把柴捆成了一小捆，那放在驴的背上，带着仆人和以撒一起走了三天的路程。那任何人，那我任何一天都能够走上30英里。那我过去经常巡逻，那今年的我每天都在丛林里边走上30到35英里的路程。那现在我们有了烧汽油的脚，在那些时代，那么那些人无论去了哪都要靠走路。亚伯拉罕处于年轻的状态，也许他能在3天轻松的走上100英里。那瞧着走了3天的路程，那远离文明，那然后我的举目望见远处的那座山，就是神想给他看的地方。那现在注意他去了哪儿。那当他去接近那座山时，让驴停下来把他们拴好了，然后取些柴放在以撒的肩膀上。那现在听听这个，那这真是太美了。那我真希望我们能有多点的时间来讲讲这个，那太美了。他说，你们和驴在这里边等一下，我与童子去那里去敬拜，然后就回来。那他怎么回去呢？他要杀了以撒，那怎么回去呢？那翻到希伯来书，那如果没有时间啊，是翻到罗马书第4章。那如果没有时间，你翻一下。但亚伯拉罕在他心里是这么说的，他说仿佛是从死里得到了他，我全心确信神能使他从死里复活。神赐下的独生爱子的一个完美的预表，瞧，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神赐下他的儿子，神做出了一个保证，因为神已经告诉了他说，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那神已经将来应许给了他，他知道他对他的将来没有一丝的疑惑，他已经是了，不是我将会，而是我已经做了，我已经做成了。你的意志也是那样的，他已经做成了，只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做的，就是接受他。你的救恩也是那样，只有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接受。那今早我读了那篇浸信会作者所写的文章，那就是那个弟兄写的。我注意到那个浸信会的传道人，那站在那里看着这篇文章，他直直的看着他说，我想要那个五旬节的祝福。神不偏待人，换句话说，那他得到了。他在芝加哥与穆迪一起举办了一场大型的聚会，他是个很杰出的浸信会的传道人。因为如果神把那个显明给了你，说那个是给你的，那他就是你的了，这是属于你的了。 如果你是个罪人，有什么东西说？我是救你的主。那是神的声音，那就转身去听从的、接受的，然后继续了。如果他从来没有敲门，那你是无法那么做的。所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是的，瞧，如果神敲你的心门，那就是你一生中所拥有的最大的荣幸了。任何人能拥有的最大的荣幸，就是神给你个邀请，让你去到他面前。那么发现亚伯拉罕有信心，因为他等了的孩子25年，而现在神让他带上那个孩子，要杀了他。那是多大的一个试炼！但亚伯拉罕从未怀疑过神的应许。他说，如果神能从死里把孩子赐给我，神就能使他从死里复活，我只管去就是了。因为神告诉我说，我是多国的父。我们看到魔鬼试图坐在他的肩膀说，亚伯拉罕，你知道你爱神？哦，是的，我爱神。那么如果你爱他，你怎么能够毁掉这唯一使你要成为多国之父的证据呢？瞧，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要成为多国的父啊。如果你毁掉了你所拥有的唯一的种子，毁掉了这借着这个女儿应许给你的孩子，你怎么能够那么做呢？那如果神告诉我是多国之父，那怎么做？取决他。神那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明白了吗？如果医生告诉我说我要死了，我怎么还能得医治呢？神如此说了，问题就解决了，就是那样。我怎么能够这么做呢？我如何能够把手伸到半空中，找到一些从天而降的元素来医治我呢？我不知道。那你是怎么把手伸到天上，找到一些能拯救你的东西呢？就是那样，强的比医治要大，比医治更伟大多了。因为它改变了你的全部的性情，改变了你的思想，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了你里面的一切，所以呢更大。那但亚伯拉罕信神，那注意那里发生的事，我相信这是很美好的。那现在注意，亚伯拉罕从没有自己背着柴，他是把柴放在了以撒的背上。瞧，那只是在表明数百年之后，基督这位亚伯拉罕真实的种子背着他自己的祭物上了哥哥他。在这看到耶稣走上哥哥他，我是说亚伯拉罕和他年幼的儿子以撒走上去，那以撒背着柴，那是耶稣基督走上哥哥他献祭的一个影子，顺服。那你知道小以撒开始有点怀疑了，他说，父啊，我们这里有火有柴，我们把一切都预备好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在哪儿？他到处看，那我只有这个没看到。呵呵，怎么献上燔祭呢？那注意亚伯拉罕坚定的声音，他是怎么回答他的儿子的？瞧，他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神必预备制作燔祭的羊羔，神必预备，耶和华以勒，神必为自己预备一个祭物。哦，我喜欢这点，你们呢？本来弟兄，我该怎么去做呢？我经过了祷告队列，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我怎么能做到呢？神必预备。那你怎么能靠着这个成就事情呢？那你们说，那你这样你是自己成了个靶子，但神必预备，这就够了。你怎么知道当你站在讲台上，神必预备，这就足够了。我知道他已经应许过了，我接受他的道，我们相信，那就解决了，足够了，不用再理这事了。因为神如此说了，那事情就必定会是那样的。他们两个一起去到了山上，最后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亚伯拉罕把石头推到一起，把柴摆好。那注意看小以撒，他像基督一样至死也是顺从的。亚伯拉罕把他的手反绑在背后，捆住他的手，捆住他的脚，然后把这个小孩子放在那上面，他唯一的儿子应许给他的那个种子。亚伯拉罕把他摆在祭坛上，把他脸上的头发捋到后面，一个漂亮的小男孩。但是回到家告诉母亲说，你把儿子杀了，他会怎么说呢？但神必预备，只要你顺服他的道。亚伯拉罕像这样把孩子的头搬到后面，伸手将刀从怀里的刀鞘中拔了出来，那像这样举起来，像这样把孩子的头发捋到后面，这心里哽咽着又咽了回去，仿佛在说，再见了以撒，我的孩子。那个亚伯拉罕举起了手，他完全的顺服。当你行在顺服中，哪怕你正在做错的事情，圣灵也会在那里阻止你呢。你说我害怕，那我领受了圣灵以后， 那也许那会做不好的事情，你不必担心。如果你是圣灵，他就会知道什么时候阻止你，什么时候让你开始，按钮握在他的手中，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只要把你自己交托给他的怜悯，那也是你在医治上面当做的，把自己交托给他的怜悯。他已经应许过了，这是他的道，他必须要应验他的道，如果他没有，他就不是神了。那所以我们发现，就在他开始要赐死他的儿子时，圣灵抓住了他的手，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住手，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我知道你爱我。那发生了什么？所以就在那时候听到身后有什么声音，那里有一只公羊，那是一只雄性的绵羊，它的两脚被扣在了灌木丛中。那我想问会众一件事，然后就结束。那只公羊是从哪儿来的？亚伯拉罕从各处搬来石头来摆上了祭坛，堆上木柴等等。那只羊从哪儿来的？它远离文明至少有70到100英里远，三天的路程。那里有狮子、豺狼、各种的野兽，都是吃羊的，那羊不可能生存下去的。那里没有人烟，公羊是从哪儿来的？那另外它是在遥远的山顶上，那里没有水，那里这羊怎么跑到那儿的？那是什么？那这字句解释了这点，它是耶和华以勒，他说话，公羊就存在了。那里不是异象，异象是不会流血的。他走过去牵来那只公羊，把它放在祭坛上，割开他的喉咙，血就流了出来。那不是异象，那是一只公羊。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的原因。如果神做了一个应许，神就能为那个应许预备。耶和华以勒，主必为自己预备。神说话的公羊一下就出现了，然后下一分钟他就死掉了，但他成就了神的目的。今早神能够将圣灵拆到我们中间，他能够赐下能力医治病人，拯救失丧的，做任何他说要成就的事。约翰福音说，他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一个真正从神而来的使者会相信并持守住那一点。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当神说了什么，那事情怎么发生的？巴兰弟兄，我不知道，我也不需要知道，神会预备的，神必为自己预备。那里巴兰弟兄，医生说我得了癌症，他告诉我说我要死了，我只有30天活头了，他说我就要死了。那在这个世上有什么东西是我无法看见、触摸、感觉、闻到、品尝到的？在这世上有什么东西能像那样把这癌症从我里面拿掉呢？有什么东西能够降下来真实的移走这癌症呢？我不知道，但神应许过了，神能预备一些东西来成就那个。神必预备，他是耶和华以勒，他现在就跟他那时候一样是耶和华以勒的，仍然是耶和华以勒。主必为自己提供这些道路，使他的道成就。阿们。如果五旬节派不接受，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如果浸信会不想要，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我记得当初的天使那天晚上来见我时，当时的降临在那边的和尚，在大约上万人的面前说了那些的话。神告诉我说，那你们听过这信息的，他所说的写在了书上。那注意，这是何等的精确完美，逐字逐句的应验了，肯定的，那完全是他在31年前所说的。神告诉我会去哪儿，会做什么，要付出什么，神如此说的。那我去了我浸信会牧师那里，告诉他，他说你一个上了7年学的人要去了全世界传福音行神迹奇事。我说那是神说的。他说贝利，你那天晚饭吃了什么？我说那也许我最好现在就交出我的团契卡，因为光明和黑暗不能相交。是的。他说你认为有谁会相信你吗？我说如果是神差遣了我，神会有人在那里接受这个信息的，因为神不会做徒劳的事。后来呢，我发现了五旬节派，我就把我自己跟他们连在了一起。是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寻求这个，他们相信这是真理，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是的，先生。所以如果神差来了个信息，神在圣经中应许过了，神说他会那么做的，他应许过他会那么做。他说这些迹象，这些神迹其实要发生，就像在索罗玛的日子一样。事情怎么成就呢？我不知道，我无法告诉你。他应许过他会差来所有的这些事，现在这些事正在发生。本来那种事情如何成就呢？我希望我能够知道，但我不知道。但神应许过了，神是耶和华以勒，他能提供这条道路使事情成就。阿们。他能在一个组织里边预备，他也能在一个组织之外预备。无论他想做什么，他能做任何他想做的，因为这是神耶和华神。他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他是耶和华以勒。那我想你们把这些话存在你们脑子里边，那我多留了你们20分钟，但我想你们把这些事存在你们的头脑中。神怎么来医治我呢？本来弟兄，我的母亲病得很重，我的孩子病得很重，这个那个，你能帮助他们？不能，没有一件事是我能做的。那你怎么说？是神能做。那他怎么来成就这事呢？这孩子生来就是这样的，生来就有疾病的人我见过了成千上万次，脑积水了，骨骼变形了等等，他们现在完全正常好好的。他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这是耶和华以勒，主已经预备了祭物，主预备了一只羔羊。记住，那不是一只母山羊，那是一只公羊。耶稣是男人，那个人是神，神住在他的里面，他是献祭的公羊，是已经预备好的。我们不需要等他来或者提供别的什么祭物，祭物已经预备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确信信心放在神已经预备好了的祭物上。你怎么知道祭物已经预备了？他就在这儿，就在我们中间，行了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儿。阿们。你们爱他们，让我们低头。主耶稣啊，愿这一点不从这些人头上越过去，主要愿这落入到每个人的心中。今晚让我们看见那伟大的圣灵运行在这会众当中，看见神的儿女躺在这里生病了，医生都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们为着我们的医生而感谢你，他们有了一切的知识，但神的最重要的事是我们为耶稣基督而感谢你。天父，我祈求你今天让每一个人在他们回家去查考后，叫上他们的邻居，叫上那些人在今晚6点来到这里，愿耶和华神为他们预备来到这里的道路。他仍然是耶和华以勒，我如何能让他们来呢？主啊，如果我们做了我们的部分，你就能够提供你的部分。父啊，愿事情如此成就，求你一直生病的拯救失丧的归荣耀于你自己。主啊，因为这都是为了你的荣耀，这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这只是我们的同情，我们的心，我们感觉那就会帮助人们，会帮助教会。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呢？对我来说，今天早上我在我家乡的教会跟我的妻子孩子们在一起，岂不更好吗？那些人打电话给我，他们在电话里边哭，如此的无助。哦，神的，我已经在这施工场上度过了我31年的生命，如果能回到家呢，会是何等的轻松。但神的，在我心中有东西说，留在西海岸，罪恶正在那里堆积，待在那里，东方和西方要在那里相遇，好像狂风扫过，来把污秽吹到西海岸这里边，在这里的狂热等等是这个国家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神的，我们为什么站在这？因为这是你的吩咐。我们怎么能够打碎这些墙呢？我不知道主啊，但你是耶和华以勒，你能为自己预备一条道路。我们站在这里，因为我们在心里感觉我们能帮助那宝贵的教会，这教会正在这条海岸线上与所有这些好莱坞的诱惑以及其他这些的东西征战。神的，你会某种方式呼召出你所拣选的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招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了，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了荣耀。主啊，他们就在这儿的某处。主啊，我们的工作劳苦怀着爱心，求你对他们说话，把你的教会从混乱中带出来。父啊，求你应允，我们把他们交托给你，也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你可以借助我们行事，使我们可以在这地区成为一个榜样，其他的教会或者附近的人们将会看到五旬节的生命，看到他们是独特的子民，是有君尊的祭司的职分，是圣洁的国度。神的，求你应允，让你的教会可以成圣，被分别出来， 被呼召出来，跟世上其他人分开。主啊，求你应允，他们是独特的子民，有神迹奇事运行在他们中间，有充满荣耀的聚会和能力，那样他们就会知道这里有些不一样的东西。你说你们是这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就不留在外面践踏了。人会说啊，你们在谈论基督的再来，要看看你们在做的事。那你们说你们是不同的，我们在里面看不到任何的不同。哦，神啊，求你关闭那些异教徒的嘴。主啊，求你应允，求你使你的教会大不相同，使得我如此的咸味儿，以致人们说如果真的有一帮的基督徒，他们就是了，他们是绝对与众不同的。主啊，求你应允，你说我要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见证中将你高举，使世人看到有一位救主是给这世界的。求你应允，伟大的耶和华以勒，我们奉你所预备的祭物，你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哥他。哦，这给你一些很不同的东西，不是吗？如果没有他，我们该怎么做呢？如果没有耶稣会怎么样？今天我会怎么样？我会去哪儿？主啊，唯有你有永生的道，我已经转向你，让世人做他们想做的吧，但你有永生，让我紧紧地跟随你，我的天父。如果没有父，如果没有耶稣，没有爱，没有盼望，那会怎么样？我会做什么？我们会做什么呢？我总是我有一万条的舌头，我也无法表达出我内心对他的敬拜。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我爱他，我拥抱他，用你心里的信心来拥抱他。他先爱，赞美耶和华以勒，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哥他。如果圣灵现在以他愿意的方式来抓住我们，那岂不奇妙吗？瘸腿的、受苦的、生病的人站起来，那会在这条海岸线上点起一团的火。如果每个人的心都顺服下来，报纸会报道出神召会一个星期一天中午在长滩的场景。如果那样的日子来到，人们会说他们同心合意，突然间有什么东西临到了教会。我感受，我往下看，那请原谅我占用了你们的时间。现在我在房间的电视上想要找到阿罗罗伯茨，那最后我找到了。那我继续去洗了个澡，然后刮胡子。我看着，那我走回去要看看发生了什么。确实那种最不属神的东西。那电视在为那女人的裙子打广告，那说了展现了他们身体的一举动。那神把女人造得如此的高贵，而她的思想却被玷污了。那神用羊皮盖在她的身上来遮盖她，她却想要一件真正的裙子暴露她身体的每一处。基督徒们，你们感觉不到那个魔鬼吗？如果你不能，那你有问题了。 那让我很忧伤，我转过身去，我想神呢、啊、我想如果我的五旬节姐妹们，那神呢、啊、千万不要让那种的事情发生，神呢、啊、求你怜悯，不要那么做，不要那么去追求那种的东西。我走到外面街上想吃点早餐，那走过来一个男人和他妻子，他们要去教会，那个妇人从两个鼻孔里边喷出烟雾，好像一台蒸汽机似的。街上又来了一位老奶奶，她穿着高跟鞋，她像这样迈着步子晃过来晃过去。我不是在讲笑话，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们，我的魂简直伤痛。我想神哪、啊、我作为一个传讲你公义的传道人来到这里，我可以说出这些来，这会使他们恨我，说我该怎么做，我能怎么做呢？这是你的子民。那时候什么对我说，你要得人的称赞超过得神的称赞吗？我说主啊，赐给我勇气，让人们看到这是爱，不是与众不同，这是爱。我是在竭力传讲救恩，帮助我的耶稣为之而死的小教会，然后在街角坐下。我坐在那里，我看就从街对面来了两三个年轻的妇人，有个男孩剪着那种立即式的头发走过来，你知道我想哦神呢、啊、手里边夹着烟从教会里边走出来。我看见另外一条街上走了一群人，其中的一个正在讲一个非常肮脏下流的笑话。我开始沿着街走过去，我想神呢、啊、这不是我的家，为什么那里不让我失去地球的引力从这里边走出去呢？让我走吧，主要不行，我不能那么说，我神呢、啊、谁来哭喊呢？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心里边落下掉进了里面。我想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孩子们，你的女儿儿子们已经被这个俘虏了吗？神哪、啊、他们已经被这个俘虏了吗？看起来好像我能看到，那不是异象，只是在我的头脑中我能看到耶稣看着耶路撒冷，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把你们聚集在我的翅膀下，我多想聚集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我能感觉到圣灵在我心中哭泣，哦，五旬节派，五旬节派，我多次愿意把你们聚集在我的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那我在想分别的时候近了，哦，被神所呼召的基督徒们，不让它成为你的归宿。往上看，向上看，砍断每一根缆绳，变卖所属世的东西，不要被绑在这地上，航行到深海中，进入深处。那么做好吗？父神呢，我祈求你让这些人明白我的意思，求你应允，愿他们明白那为什么一个贫穷又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会被允许来做这些的事，是因为让人们认识到主啊，我们正生活在这审判的时刻。他们读了报纸，从收音机里边听到了，从电视上看到了，科学说距离午夜只有三分钟甚至更短了。会发生什么呢？时钟随时会敲响，世界走到尽头了。我们看见每一个国家那他们都拥有原子弹氢弹，其中一些能在地里边炸出一个175英尺深100平方英里宽的洞。哦神呢、啊、如果其中有哪一颗被释放出来出现在他们的雷达屏幕上，那会怎么样呢？每一个国家都会开火，然后结局就到了。我们不知道，也许就在今天，我不知道，但我要像的事发生在今天一样去生活。主啊，求你应允，求你帮助我那么做。主啊，求你不仅帮助我，也帮助这些人去那么做。愿我们预备好自己。耶稣告诉我们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看到以色列神的时间表已经在他们的家园建立了起来，等候要见到弥赛亚。以色列人回转过去，到时候约瑟会将着自己显明出来，那时候会哭嚎，每个家庭会各自分开哭嚎。但那个时刻到来之前，他会怎么做呢？将他的妻子送入了宫殿中。神啊，求你应允，求你应允主啊，让教会能快点看到这个。我们知道他们不会都那么做的，因为你说过他们会变得不冷不热，你会把他们从口里边吐出去，但有一小部分会被带进去。神啊，求你应允，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会被呼召成为那小群人。求你应允，愿他们得着那一小群人的奖赏。神啊，求你祝福这教会，这个小教会坐落在这角落里，主要毫无疑问它是在巨大的反对的声浪中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很多人以前属于这个教会所代表的组织神教会， 我能听到那些老前辈们的见证，听见年长的妇人们他们叫喊的声音。我还记得一个人拿一把四七型的科尔特手枪在这间屋子里边开枪，射中了这个妇人的围裙，但那子弹落到了地板上。那是位敬虔的神召会的老妈妈，如果她今早复活了，看见她的儿女们，她会说什么呢？哦，父神啊，求你怜悯，主啊，求你快快为我们行些事，求你应允。神，我忍不住说这些的事，在我里面有个灵在哭泣，哭泣，在流泪哭泣。主啊，我祈求怜悯。这些人给了我爱心奉献，那是他们一部分的生活费，主啊，要养活我的孩子们，我不愿意伤害他们，你知道我不愿意的，主啊，我太爱他们了。但神呢，除了单单跟随你的圣灵，我还能做什么呢？主啊，我祈求你让他们清楚余下的部分，求你应允，愿他们能明白我们在主到来的伟大时刻都会得救。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也把我自己交托，主啊，你把我带给了他们，也把他们带给了我。父啊，求你应允，使我们能成为一个永生神的教会，与爱并圣灵爱的捆绑融化在一起。我们不能自己做这事，这事需要圣灵来做。所以父，我们把自己交在你手中，奉你儿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晚六点我会再见到你们。Leo Jean 那不是弟兄 Billy 还有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来这里分发祷告卡，那学习 Billy， 这是他的工作。他今晚那会来这里把卡片混在一起，谁想要祷告卡就给他们发一张，然后我们今晚会从某个号码开始叫，也许我们可以在下星期天再举行一场医治的聚会。那把你们的人带到这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举行，那要看圣灵的带领，无论他怎么做。但现在有时候我在聚会中无法停下来，那太伟大了，我都无法停下来，那事情随时都会发生。我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生，我只知道我爱主，我爱你们。你说你爱我们，还对我们说那样的话吗？那正是我爱你们的原因，那表明了我爱你们。我不想让你们失丧，我想要跟你们一起共度永恒，我的弟兄姐妹。我不想让你们对我生气，我非常的爱你们。一位真正的父亲看到他的孩子坐在一条街上，会说啊，宝贝儿，孩子你最好怎么不，他会纠正，他会尽他所能的让孩子远离伤害。那天当我站在那里看着的，如果圣灵说恩高了你，差派你出去，而你却退缩了，那会怎么样呢？你们会对我挥着手说，巴兰弟兄，要是能告诉我就好了。我不会变成那样的，我要对你们诚实，我要对你们真实，因为我真的爱你们，神为我做见证，这是真的。牧师，今晚我会再见到你，神祝福你，巴兰弟兄。